各位弟兄姐妹早晨，我们会继续看以弗所书的信息。我们知道中国大陆的经济起飞已经成为世界上面第二大的经济体系。毛泽东在几十年前他一个梦想就是我们中国要超英赶美，当时一个经济落后的中国他出这个理想似乎现在已经达到了。但是很可惜，当中国的经济起飞的时候，现在很多人做人的哲学就变成了金钱至上，传统的美德似乎渐渐的消失，在大城市里面不在话下，但是在乡村里面很多人的价值观念往往都是用钱用地位去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一次我在我们教会的国语团契聚会里面去分享快乐，什么叫做快乐呢？在完了之后，有一个七十几岁的在大陆出来的老姊妹，她就跟我说，她站起身去做一个见证。她做见证的时间，她就忍不住，她就喊起上来。她就说，我经历过中国大陆政权经济各方面的转变，以前我们大家都很穷，但是却是生活简单，大家相处的时间是比较多，人其实亦都相当快乐。虽然经济虽然是物质不算很多，但是似乎是很快乐。但是现在经济起飞了，个个都很忙，个个都生活很紧张，以致到很少机会去见面，而且为到很多事去担心，似乎现在更加不快乐。我相信这个姊妹她观察到的不是只是中国的情况，可能是现代社会每一个人所遇到的一个情况。但是公平一点来讲，其实也都不是所有的中国人或者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追求物质，什么都不理的。在没多久之前，我跟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他就聊天，他就说，现在牧师，现在呢中国有个宗教热了，无论是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甚至呢气功等等，都有人去研究。当然有些人呢就是真心想去研究宗教，但是其实有些人呢他们加入一个教会呢就是为了要表示自己不是一个世俗的人，我都有一个崇高的一个的理想。当我这样听到的时间，我觉得当然严格来讲呢，这个不是追求信仰、追求信宗教的一个应该有的动机。但是亦都表示有些人正在追求有一个严肃做人的态度。反观在美国，有时候我们真的觉得没什么人去严肃去追求做人的态度，严肃做人变成一个古板的代名词，亦都是一个落后缺乏社交技巧的一个代名词。所以很少人听到是公开表示我是很严肃的去做人的。但是今日我们所读的经文给我们看到，圣经其实是希望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做人有一个严肃一个的态度。我们来看一看这段经文给我们的教训。首先圣经提到，作为基督徒，作为教会的一份子，是要追求圣洁的生活。以弗所书从第三章开始至到第四章的上半部，都是提醒我们需要在基督里面合一。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不同的背景，但是我们应该尽力在基督里面保持一个合一。然后到了第四章的下半章，圣经就开始指出教会应有的第二个表现。第一个表现是需要有合一的精神，第二个表现就是有圣洁的生活。其实教会这个希腊文呢，它本身都有很浓厚的意思，它由两个不同的字根去造成的 Ecclesia， 个意思就是说有一班人从一个的处境出了来，去形成了聚集，形成了另外一个的群体，就是在社会在世俗里面出来，愿意成立一个追随基督的一个的群体，咁嘅意思。所以教会有一个特别嘅使命，就係过一个唔同嘅一个嘅生活。喺第四章第十七节，保罗勉励以弗所嘅信徒行事为人 不要好像以前一样做外邦人一样存着一个虚妄的心。什么叫做虚妄的心呢？简单来讲，就是一个不注重永恒事物的一个心，只是注重今生，只是看到今生这些虚幻的物质，不注重永恒更长远的眼光。我曾经向一个朋友去传福音，他是我中学的同学，认识了很久，但是无论我怎样讲，无论我举什么例子，做什么见证，我自己的改变，他都似乎没什么兴趣。但是后来他生了一个重病，我就想，他现在有这个病会不会是想一想生命的问题呢？于是呢，我就跟他再一次约他吃饭，就跟他传福音。但是他这样跟我讲，他说，老朋友啊，我几十年来我都生活得好好，我唔需要，我冇耶稣我都生活得好好，而家我都知道我就嚟生命完结啦，我更加唔需要耶稣啦，喺呢个时间仲要佢嚟做乜嘢呢？我听到嘅时间好，心里面呢就好焦急，但係无论我点样讲，佢仍然唔相信耶稣基督。当然到咗现在，佢就知道佢系咪真系需要耶稣基督啦。在第十八节，圣经形容到了最后还不愿意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是跟上帝的生命隔绝了。然后就举出了几个外邦人的特点，这里讲到我们不要好像以前做外邦人一样，这个不是低贬的名词，不过是形容某一种做人态度的一个名词，就要基督徒要避免这样的态度去过生活。第一个特点，我们来看一看，就是心地刚硬。刚硬两个字呢，原本是成为化石的意思，或者是呢在医学名词上面呢，就是我们的关节呢有些硬化了，有些钙化了，行动呢就不方便了。无论是一般的用法，硬化或者医学上面的用法钙化，这两个字都代表我们的知觉慢慢失去，失去了一个敏锐的知觉。所以保罗在这里指导外邦人的其中一个问题，和上帝的生命隔绝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心思意念渐渐硬化了。这个不单止是外邦人的问题，有时候都是基督徒的问题。我在主日学的基本课程里面就提到，我们信耶稣的人呢就有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面，但是为什么很多的信徒他感觉不到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有一种能力呢发出来呢？个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魔鬼的声音呢是很大的，很强烈的，他不尊重我们自由意志的，他愿意呢去控制了我们的。所以有些人说鬼上身了，已经那个人呢不是自己了，好像呢被鬼呢是控制了一样，这个是魔鬼的工作。但是圣灵的工作，虽然他的能力比魔鬼大，但是呢他的工作的方法是很不同，他尊重人的自由意志，所以他的声音是微小的，在我们的心里面作一个很微小的一个提醒，然后最后是人的自由意志是做一个最后的决定。所以如果我们想自由意志是这张纸，一边是圣灵，一边是魔鬼。魔鬼不能够直接去接触圣灵的，因为圣灵神比他大，但是隔住了这张纸，这个所谓人的自由意志呢，就魔鬼就可以压迫圣灵了。就是说呢，因为圣灵决意不超越人的自由意志，所以魔鬼要控制人的自由意志，就一路将我们心里面圣灵的位置越来越减低，以致到有时候我们感觉不到圣灵的存在。这个就是基督徒有时候说，我们信主的人有圣灵的内住，为什么发不出这个力量呢？就是这个原因。当我们一次两次消灭圣灵的感动的时候，慢慢心思意念就硬化起上来，就听不到圣灵那个的声音。根据这里圣经讲，行事为人就同外邦人一样。 我们都知道身体的器官钙化，我们的关节硬化，最后影响我们的健康。但是如果我们的心灵里面刚硬的时候，最后影响我们属灵那个生命，最后影响整个教会的健康。所以我们真的要求主给我们一个柔软的心，一个受教一个的心。然后圣经在这里提到第二个外邦人的特点，在第十九节，放纵私欲。放纵私欲最主要的意思是没有纪律的，不能够自制的，因为不能够自制去做那件事的。而且更重要的一个意思就是不再理会人家怎样看我们，啊，这个就是很严重的一个的发展，不再理会人家怎样看我们。我在1980年的时候，经过四年的实习，四年的考试，终于成为一个学会，叫做英国皇家测量师学会的一个正式的会员。当我成为会员的时间，心中很兴奋，因为代表公司出去开会的时候，前后不过一日就好像高了一个头一样。因为一个学会，专业学会的会员，就能够保证你以后成为一个专业水平的一个人。有一次我记得同我的老板出去开会，在场的都是工程师、建筑师、测量师等等。我很佩服这个老板，我们当时全香港只有一间学校是训练测量师的，所以我们全部都是同一间学校出来的。我当时二十几岁，他三十几岁，我就想如果我努力十年，我就可能好像他一样能够做到一个大顾问公司的一个合伙人。所以我很佩服他。当我跟他出去开会的时候，我就发现一样嘢咧，原来咧一班工程师、建筑师咧，所谓知识分子咧，开地盘开会咧，一样讲粗口嘅。我就好奇怪，我话呢班人都系有教育嘅人，点解要需要选择用呢啲言语咧？不过呢个都唔系令我最惊奇嘅一件事。令我最惊奇的一件事就是开完会之后呢，主持会议那个的 architect 那个的建筑师呢，就宣布我们有下半场，我们去湾仔去找王小姐。很明显他的意思呢，就是去找一些陪手，下半场呢就去找陪酒小姐，名字都讲出来。当时当他这样讲的时间，那些在场那些，当然他邀请的就是老板级那班，不是我们那些新扎师兄那些新仔。当时每个人都很吃惊，我们这些就很吃惊，哇，原来他们有这些活动的。那班老板也都很吃惊，因为他们私人的活动被当众就宣布了出来。我的老板就似乎有点不好意思的看看我有什么反应，然后就跟我说你先回去公司吧。我说好，当然啦，我回去先啦，老板。这件就是成为我日后呢能够放低这个工作去读神学的其中一个原因。因为我就想，我说我一路都想着我要做这个老板，但是当我看见这个老板的时候，不知道他是自愿抑或是非自愿，他要做这些应酬，他就跟着这样做。我就想我将来是不是走同一条路呢？我的性格可能跟他不同，这些东西我根本不能够享受，这些应酬我根本不是我享受的一些东西。但是这个不是我今天想分享的重点。我今天分享的重点呢，就是一个月之后呢，同一班人又开会了，同一班人又粗口横飞这样去开会了。然后开完会之后呢，这个建筑师呢再一次宣布我们又去找王小姐了。今次的时候呢，没人再觉得惊奇，我的老板亦都一眼都不用再看我，因为他知道你都知道了，有些什么呢？于是就是我主动的说，老板我回去先。当一个人他不再介意人家怎样去看他的时间，就是这里讲到放纵私欲的一个的时间，最后就变成我行我素。我们在这方面真的要小心，基督徒会不会落到这个的地步呢？圣经在这里提到外邦人的第三个特点是贪行污秽，个意思就是贪心，是污秽的心去有一个贪念的意思。贪心就是说 想攞唔属于自己嘅一啲嘅嘢。喺呢度我哋真係要小心。呢个包括我哋想发横财啦，包括我哋贪污啦等等，都系唔系基督徒应有生活嘅态度。然后圣经喺提醒我哋追求圣洁之后，今日嘅经文就鼓励我哋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第二十二节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第二十四节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就是照着神的形象做的。弟兄姊妹，我们通常都按住不同的场合去着不同的衣服，所以没有人在游水的时间着住大褛去游水，没有人爬山的时间穿住实际礼服去爬山，亦都没有人去婚礼的时间就着件睡衣去一个的婚礼。圣经在这里提到要穿上新人，其实就是这样的意思，就是你要着，你既然是一个新人，你就要着适合新人的衣服，不是修补过那些的旧衣服。换句话来讲，我们做一个基督徒，不是说我们改一两个不好的习惯就是一个基督徒。圣经期望我们既然有一个新的生命，我们就有一个新的一个的衣服去穿上一个新的衣服。但是怎样做一个穿上新人呢？第二十节和二十一节提出了一个的方法，就是学习基督。在我们面前有一个榜样，就是耶稣基督那个的榜样。然后圣经在这里讲出有几个的形容，怎样去学习基督呢？就是听了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这几句说话其实是提醒我们要各方面去学习基督，包括用耳来听听讲道，用眼来看去看圣经，用口来朗诵我们刚才唱诗读经等等，用心去思想，就是多重的建立，然后我们才能够将耶稣基督的榜样印在我们的心里面。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耶稣基督他举了一个的比喻，这个比喻呢就说有一个皇帝，他为他的仔呢就的结婚大排筵席，于是呢邀请了很多人呢来参加，但是到了宴会开始的时候，先前被邀请的人呢个个都不出现，就有各样的借口就推迟呢不来赴会。咁呢个皇帝呢就心急，於是呢就派嗰啲仆人呢去催佢哋要嚟啦，就嚟开席啦。点知嗰啲客人呢就打嗰啲嘅仆人，甚至呢殺死嗰啲嘅仆人。於是呢个皇帝呢就好嬲，就吩咐嗰啲仆人话，以前请嗰啲一个都唔再俾佢哋入嚟，然后你哋去到已经预备咗嘅筵席呢，你哋去大街小巷嗰度呢叫啲平民百姓入嚟参加我的筵席。咁呢个故事呢是一个乜嘢嘅比喻呢？当然我哋都知道呢是讲到犹太人，旧约嘅犹太人本来是上帝邀请佢哋嘅，但係佢哋拒绝咗耶稣基督，所以呢就上帝呢就邀请外邦人，呢个福气呢就临到外邦人。不过呢个唔係我同大家想分享嘅主要嘅意思，因为呢个故事呢继续落去嘅。就是当那些平民百姓宾客坐满了这个筵席之后，那个皇帝就进入会场了，然后他就看见其中有一个宾客呢就没有着礼服，于是呢就跟他讲，他说朋友，都很客气的，朋友不是说喂这样，朋友你来这里为什么你不穿礼服呢？你这个聚会里面，於是呢就叫仆人將佢趕出去，聖經形容佢喺黑暗裏面就哀哭切齒。咁有啲人呢就好奇怪，點解個皇帝啲平民百姓嚟㗎嘛，喺街嗰度拉嚟㗎嘛，點會有禮服呢？點解咁嚴厲呢？但係我哋又諗下喎，咁多個客人裏面得一个人是没有穿礼服的，不是个个都没有穿礼服，是怎样解呢？原来呢解经家告诉我们，在那个的时代主人去请客的时候，他是预备了很多礼服的， 就是恐怕呢有些人呢他们穿的衣服不适合或者是什么呢，所以呢为了表达他们的慷慨呢，不单止请他们吃饭，还给一套礼服他们穿的。所以我相信这个就是这里的意思。所以这个人他没有穿礼服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他就觉得我自己的件衫已经不错啦，使什么要你件衫。第二个就是 他不喜欢那个王为他预备那个礼服，所以他不穿。如果应用在今日里面，我们有没有愿意去穿上神为我们预备那件新的衣裳呢？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做的时间，恐怕和那个人所得到的下场一样，在黑暗里面哀哭切齿。然后圣经继续下去的时间，在第四章第25至32节，保罗就用了六个需要和六个不要来形容基督徒应有的表现。我们简单的来看一看六个需要和六个不要。第一对的不要和需要在25节，所以你们要弃绝方言，各人与邻舍说诚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即是说要讲诚实话，要弃绝方言。简单来讲就不要讲大话，就是这么简单。要讲实在的说话，我们对其他人应该是这样，对主内的弟兄姊妹更加需要是这样，因为圣经说我们是同属一个身体。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我们身体里面的器官，眼耳口鼻手脚，它接收到外界的信息，但是它向大脑发放一个错误的信息，明知前面有个窿的了，眼睛看到的了，话俾个脑听唔紧要啦，照行落去啦，咁行落去，于是咧就跌咗落去，个身体咧就有危险啦。所以如果教会里边我哋开始咧向弟兄姊妹发放假消息嘅时间咧，我哋就影响整个教会嗰个嘅健康。喺1993年，纽约海港局佢登咗一个广告，呢个广告咧就系邀请电器维修技工，咁咧，但系佢个广告嗰度讲明咧，我哋邀请呢个技工咧，系必须要懂得咧一种电缆接驳手嘅程序，叫做 Sontech 嘅cable connection 啊，即系一定要识呢种嘅。於是申請的人裏面咧，有好多咧就承認咧，佢係識得 Sontech cable connection。原来那个事实呢，就是世界上面呢从来没有一种叫做 Sontech cable connection 的，是试一下那些人呢是不是诚实的，结果那些懂得说自己懂得这种接驳技巧的人呢，当然全部都不取录，而且呢他的专业的记录上面呢还注明了一个的黑点。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有时候我们讲一个大话呢，要讲五个大话来呢去掩饰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大话。在这方面我们真的要小心。第二个的形容就在26节，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这一句呢可能是整这段圣经里面最出名的一句了。表面上呢两个都是不要的，就是生气不要犯罪，不要含怒到日落。但是其实积极那部分呢已经包含了在不要含怒到日落那里，因为它是代表要尽快去原谅对方那个的意思。我哋做青年团契嗰阵时咧，就讲笑，就系话咧，我嬲你，但系太阳落山嘅时间咧，我就唔嬲啦。我哋遵照圣经嘅说话，当然圣经唔系咁解嘅。有一个解经家佢就讲笑，佢话夏天日长夜短，系咪可以嬲耐啲咧？喺纬度高嘅地方格陵兰，夏天4个月太阳唔落山。是不是可以嬲足4个月呢？ 當然呢這個不是了，這裡最主要的意思就是說我們要盡快去原諒對方，你沒錯，你對方生氣真的激親你，但是盡快去原諒你恐怕會生出不好的後果。好像烏蠅很喜歡在腐敗的肉那裡呢去聚集，有一塊爛肉在那裡，那些烏蠅就會飛來了。同樣魔鬼是很喜歡親近發怒的人，因為發怒的人呢很容易就是被魔鬼去利用，做出一些很傷害性很大的事。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想魔鬼親近你呢，很容易的啫，你發脾氣就得了。你一發脾氣呢，魔鬼就來了，就好像有個爛肉呢，蒼蠅就來了。在這方面我們真的要小心。我們都知道當打大風的時候，海面呢那些波浪呢翻騰，但是如果我們能夠有能力潛入水底大概20尺30尺的地方，你就發覺無論海面翻騰成怎樣樣，但是水底二三十尺的地方仍然很平靜，那些魚蝦那些繼續在這裡很安靜的一些的生活。同樣如果我們的信仰有一個深度，不是很淺的，被人一吹就翻大浪，如果我們有一個深度的時間，我們就不會因為發怒而犯出很多的毛病。第三對的形容在28節，從前偷嘢嘅呢，而家唔好偷啦，要親手做正經事，可以供應自己，又可以呢供應埋俾其他人。聖經咁樣寫嘅時間呢，好明顯呢，以前以弗所教會，即係現在以弗所教會有啲信徒以前係偷嘢，好明顯。如果唔係聖經唔需要咁樣寫，好明顯呢，有啲已經成為基督徒啦，坐在教會裏面，但是他從前是小偷來的，這個是很明顯的 一件事。但是聖經在這裡不是要追究他們，而是去勉勵他們，從前偷東西的呢現在不要偷了。偷東西其實是傷害人的，因為益了自己但是卻是傷害人的。聖經就形容我們不要再傷害人了，反而要去造就人，因為你努力賺錢，然後甚至你可以幫到其他的人。我深深相信，亦都是我自己做人的一個的哲學，就是第日我們站在神的審判台前，為我們一生交帳的時候，衡量我們是不是成功的一個的標準，我相信不是我們賺到多少錢，不是我們拿到什麼學位，不是我們有什麼的地位，而是我們成為多少個人的祝福，你的生命裡面成為多少個人的祝福。所以我深深相信，一個不識字的老太婆，可能她在上帝的審判台前得到的讚賞比一個知識豐富的知識分子更加多，因為這個老太婆可能是成為更多人的一個的祝福。然後第四對的形容在29節，污穢的言語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隨時說造就人的好話。有人說言語是反映人的內心，我相信這個是很真實的。一個粗言穢語的人，他的思想不會清潔得多少，他說出那些話，他的思想不會清潔得在哪裡。一個喜歡罵人的人，他應該是一個挺自大的人，因為他覺得高人一等才有資格去罵人，我聰明過你，或者我對過你，所以我才可以罵你。所以一個言語是可以反映一個人那個的內心，言語是有傷害性的，我們可能都要坦白承認，有時候我們選擇講那句 說話，其實就是選擇要傷害那個人。如果不是，我們不需要講那句說話，我們就是擺到明是要出口傷害你的，所以我們就選擇這句的說話。其實現代的人已經有很多的傷痕，我們的說話應該多一點的醫治，少一點的傷害。對我們的朋友應該是這樣，對教會的弟兄姊妹應該是這樣，對我們的兒女都應該是這樣。第五對的形容在第30節， 不要叫圣灵担忧，反而要耐心等候上帝的时间。圣经在这里没有详细形容什么是使到圣灵担忧的一些事，可能就是我们刚才所讲到的，讲大话啦，生气啦，偷嘢啦，伤害人啦，这些都是叫圣灵担忧的事。但是如果我们详细看第三十节呢，我们就发觉一个圣经在这里提到一件叫圣灵担心的事呢，就是冲动的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目前的问题，而不是愿意冷静下来去等候神的指示，等候神那个的安排。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所谓以色列人之父的亚伯拉罕，他年老无子，所以呢十分的难过，神呢就答应他给他一个儿子，但是等下一年等下十年都未生出这个儿子，所以他就用自己的方法了，等不到神的方法了，于是呢就娶个二奶，于是呢真的给他生了一个儿子。但是结果一房与二房中间呢就产生很多的矛盾，很多的问题，成为一个不快乐的家庭。这个在圣经里面我们都看到，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等神的时候，我们结果犯出很多的毛病。我们有仔女成年与未成年之间，我们都知道，做父母的我们都知道，当我们的仔女他好冲动做一个决定的时候，譬如他说我不读大学了，没什么用了，我十七岁我出来炒 hamburger 了，这样我过生活了，这样他冲动做一个决定的时间，我们做父母的都很担心。这个就是神的写照，当我们很冲动要做一个决定的时间，这个就是圣灵担忧的一个的意思。然后最后一对第六对的形容在第31至32节，不要全心苦读，乃是要以恩慈相待彼此，饶恕。对人苦读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不肯饶恕他，所以呢对他呢总是很苦读。所以圣经在这里提出的解约就是彼此饶恕。饶恕人是基督徒必须学习的一个功课，到了一个程度，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五节很严重的宣布，如果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呢也都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在十几年前，我想有十零年前，美国就一个新闻，一个中国来的留学生博士生，他因为毕业的论文出现问题，所以怀恨在心，就不知道去哪里拿到一支枪，就打死了他的指导教授，因为他的指导教授不通过他的论文，于是他打死他。刚刚个教授跟个副校长开会，就连个副校长都打死了，然后就举枪自杀。中美两地绝对震惊啊！那些中国的媒体甚至说，哎呀你真是羞辱我们中国人，拿不到博士，拿个硕士就算了，这样怎么开枪杀人，我们中国还哪里有面目出这样的留学生。他的父母也都受了很多压力，那些舆论你教怎样教仔的这样。但是这个副校长，被杀的副校长的夫人，他写了一封信给这对这个杀人的学生的父母。那封信的内容就是说，我们两个家庭都死了一个人，所以我完全明白你失去亲人的苦痛，我选择饶恕，如果你们两位几时来美国，请随时住在我家。这件事这封信露光的时间，那个人都很惊奇。然后这件事发生了没多久呢，在另外一个地方又发生一件事了，就在维珍尼亚州理工大学，就发现就有一个学生叫做阿粗，他的 last name 是 CHO 阿粗，咁呢就开枪打死了32个人，然后呢就亦都是举枪自杀。咁啲中国人就哇惨啦，呢个姓曹嘅惨啦，又是中国人又出丑啦。后来发觉呢，原来是韩国阿粗，所以啲人哦一额汗，韩国人嚟嘅。但係奇妙嘅地方呢，就是 在纪念活动的时间，点起的蜡烛竟然是33支，32个人被杀，1个人自杀，点起的蜡烛是33支，放上去的气球是33个，打响的钟声是33响。他意思就是说，连杀人的人都包括在内。当时在波士顿大学有一个中国大陆的访问学者叫余鸿，余鸿教授，是北京大学的一个教授。他知道这件事之后，他就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叫做《有一种爱我们还很陌生》，即是说我们中国想不到，如果中国发生这样的事，杀了全家才能够报仇雪恨。所以他 说竟然这样，连他都纪念了，他说有一种爱我们还很陌生。但是很可惜，这个余鸿教授他没有尝试到这种的爱。没多久，当他回到北京的时间，他竟然在北京的教授楼那里就跳楼自杀。我们知道饶恕人 是很困难的，但我们亦都应该知道饶恕人却是可以改变生命，可以改变社会的一件事。在结论的时候，加拉太书第6章亦都讲到要做新造的人，而衡量我们是不是一个新造的人有2个的标准。第一，我们看这个世界有没有因为十字架而改变了呢？我们有没有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十字架而对这个花花世界有不同的了解呢？第二，世界看我有没有因为十字架而改变呢？有没有看到我是已经钉了在十字架上面呢？但愿我们在这方面真的有一个好好的反省。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好多谢天父你饶恕了我们，但愿你都帮助我们能够学习做一个饶恕别人的人。我们这样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